16章宽恕的幻象。第一节真正的感通。一，与人感通并不表示陷入别人的痛苦里，你必须抵制这种曲解，那是小我对感通的诠释，他只想建立一个有难同当的特殊关系。唯圣灵最擅长利用与人感通的能力，只要你肯让圣灵以他的方式发挥大用，他的方法自成一格。他根本不认识痛苦，还希望你能教人明白痛苦的无理可喻。当他通过你与别人接触时，并不是透过你的小我去与另一个小我建立关系，他绝不会加入你们的痛苦的，因他深知加入痛苦的行列这种障眼法疗愈不了任何痛苦，有难同当的幻象根本减轻不了任何人的痛苦。二，小我的感通伎俩充满了杀伤力，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他只会把感通能力用在某些问题及某类人物上，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之后才愿与他们结合。他结合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小我只会与他自以为熟悉之物认同，从他们身上认出自己，因着同类相聚而壮大自己的声势。不要低估了小我的伎俩，他的感通永远是为了削弱对方，而削弱根本就是攻击行为。你毫不了解感通的意义所在。然而，我敢保证，只要你肯静静坐下片刻，让圣灵透过你与人相通，你的感通便会充满力量，因此，它只会强化你而非削弱你。三，你的责任只是记住这一点，别再期待由某种关系中得到你梦寐以求的东西，而且决定不再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打击或治疗这一关系，因为你尚不明白疗愈的真谛。你所了解的感通都是由过去学来的，如今你再也不想与人分享过去的经验了，因你已不想继续与过去周旋。切莫因着感通而把过去弄假成真，使它在你心中挥之不去。静静地退下，让疗愈来为你代劳。不论面对何种境遇，不论你多想评判，甚至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回应，你都应牢记下列的想法，且须臾不忘，将你的心念专注于这些话上。我不是孤独的，我不愿再用过去的经验侵扰我的神圣贵宾，我已邀请了他，他也已经来临，我什么都不必做，只要我不再干预他的运作。四，真正的感通必然出自圣灵，为他方知感通的真谛。只要你肯让圣灵发挥你的感通力，强化你而非削弱你，你就会慢慢学会他心目中的感通。他绝不会遗弃你，但你得先确定自己没有遗弃他才行。唯有如此，你才能看出谦卑就是力量，你也才会看出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就等于是认清并承认他无所不知。你若担心他能否善尽他的那部分责任，这不过反映出你尚未彻底尽到自己的本分。你所不了解的事，自然不懂得该如何回应，切莫掉入这个陷阱而让小我得逞，妄用感通能力来炫耀自己。五，任由弱点逞强，绝不是你想献给弟兄的礼物。很不幸的，这是你唯一懂得的胜利，但这绝非真知。带来这种胜利的感通能力是如此的扭曲，他会反身囚禁自己本想释放之物。自身尚未得救的人，不可能有拯救别人的能力。幸好他们拥有同一位救主。切莫指点这位救主该怎么做才是，你是学徒，他才是真正的师父。不要颠倒了你们的角色，这样绝不可能带给任何人平安的。将你的感通能力交托给他吧，因你只想分享他的知见以及他的力量，接纳他所赐予你的力量及知见吧，如此人们才可能由你手中获得他的礼物。六，任何一种关系若只着眼于人的弱点而期望从那儿找到爱，是不可能了解爱的真谛的。爱的力量，也就是爱的真谛，只存于上主的大能中，默默蒙受他的护翼与祝福，让此事圆满成就吧。不要企图用你自己的奇迹去取代他， 我曾说过，如果有弟兄要你去做一件愚蠢的事，你就去做。但请留意，我不是要你去做伤害他或你自己的事。凡是对一方有害的，必会殃及另一方。愚蠢的要求之所以愚蠢，是因为他们充满了矛盾，表示特殊性已经从中作梗了。只有圣灵分辨得出何者是愚蠢的需求，何者是真实的需求。只有他能教你如何满全双方的要求而皆大欢喜。七，你自己暗地里其实也想如此行事。你以为只要把这些愚蠢的需求隔离起来，不让他们碰头，你就能满足一方的需求，而不致伤及另一方。这绝非正途，因它和生命的真相背道而驰了。只要你肯把所有的需求都交托给圣灵，圣灵必会一一满全的，因这原是圣灵的任务。切记，那是他的任务，而非你的。他不会暗自答复你的需求的，因凡是你透过他而给出的一切，他都会与人分享。这是他给予的基本原因。你经由他而给出的任何一物，都是为了整个圣子奥体，不会只为了某一部分的圣子。让他安心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吧。只要你邀请他进入你的关系，他必会祝福你所有的关系的。第二节，神圣性的力量。一，你也许会认为神圣性是不可能理解的东西，因为你无法想象神圣性怎么能够推恩到每一个人身上。然而你却一再听到我说，它必须涵盖每一个人才堪称神圣。你无需为这神圣性的推恩力量操心，因奇迹的本质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也不劳你插手。奇迹的推恩力量超乎你的知见所及，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奇迹不可能出自于你。你连奇迹本身是什么都不了解，又何苦去为了如何把奇迹推恩到整个圣子奥体而操心？了解遗物的属性未必比了解它的整体更难。只要是真正的奇迹，它的属性即属于奇迹的一部分，必然显得神奇无比。二，人们总爱肢解真相，一味着眼于整体的某一局部，这是避重就轻的伎俩，故意不从整体着眼，只去看你自以为熟悉的那一部分。这充分显示出你仍认为你的看法是你个人的事。对奇迹较为有益而且安全的心态，即是干脆承认自己既无局部的理解，也无整体的认识。然而奇迹又需要透过你才能成事，因此你对奇迹的了解并非奇迹的关键。但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完成一件自己毫不了解的事情。由此可知，你内在必有某个东西是了解奇迹的。三，对你而言，奇迹似乎有违自然或你的天性，那是因为你已伤害了自己的心灵，与自己的天性背道而驰，你才会忘记那些原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有人告诉你那是你的天性，你也不可能了解的。然而知道每一部分都是整体，而整体也在每一部分之中，这对你原是最自然的事，因为这是上主的思维方式。凡是合乎上主天性的，必然合乎你的天性。在这天经地义的知见中，会让你瞬间明白奇迹之间不可能有难易之分，因这彻底违背了奇迹的本质。一旦了解了奇迹的真谛，你就不会为他这类特质而大惊小怪了。四，你已经行过不少奇迹，那显然不是单靠你自己的本领就能做到的。唯有当你触动另一心灵而与它结合时，你才可能成就奇迹。当两颗心结合为一，平等共享同一个理念时，表示你已初步联系上了圣子奥体的一体意识。只要你能遵照圣灵指点的方式与人结合，再把这关系交托给他去发挥大用，圣灵便能本着最自然的知见一眼认出你的礼物，而你也会借着他的慧眼洞见而大有一番作为的。如果你还相信凡是自己不了解之物就不是真的，我就无法让你相信奇迹确实是透过你的愿心而成就的了。五，你若老想把真相弄得虚幻不实，怎么可能对真相生出信心？ 难道坚持把幻想当真，会比欣然感恩的接受真相带给你更大的保障？你该向上天赐给你的真相献上至高的敬意，并且庆幸自己对他一无所知才是。对那始终在为上主发言的圣灵而言，奇迹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圣灵的任务即是把奇迹诠释回他所代表的真知，因你对真知依旧不解其意。圣灵对奇迹所做的诠释对你已经绰绰有余了，以此为足吧。也别再回避他所赐你所有为他真相作证的人了。六，凡是你故意不想看的，不论我提出什么证据都无法让你相信它的真实性。然而你与圣灵的关系却是千真万确的，为此欢心吧，不要害怕。你一直所呼求的那一位其实就在你身边，何不欣然邀他前来，且向他的见证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因他们为你带来了上主已经来临的喜讯。只要你能认出他来，就等于否定了你自以为了解的一切，而那正是你的隐忧所在。然而你自以为了解的那一切无疑是真的，你紧抓着他们不放，宁可罔顾真相的种种证据，这对你究竟有何益处？此刻真理究竟在你眼前，使你无法否认它的存在，你迟早会臣服于它那难以抗拒的魅力的。此刻你还想要拖延，但你逃避不了多久的。你已听到上主的居所基督的殷殷呼唤，你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充耳不闻了。七，这是充满喜悦的一年，你聆听的能力会逐渐增强，平安也会随之增长。你同时也会意识到神圣性的力量以及攻击的脆弱，这个意识早已深植人心了。即使是对坚信神圣是脆弱的而攻击才是力量的人也不例外。这个奇迹不正充分证明了那位圣师绝非出自于你？不过你还得随时忆起自己每次聆听他的诠释时所获得的喜悦之果才行。诚实地反省一下你自己的诠释曾经带给你的遗憾，你还想继续留恋它吗？上主一心愿你活得更好，你岂能不仁慈地对待上主所爱之人？八，不要让你的诠释与上主的爱相抵触，眼前已有足够的见证为你清晰道出他的爱，只有瞎子和聋子才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今年就下定决心不再拒绝上主给你的恩赐吧。该觉醒了，与人分享这一觉醒吧，这是他召唤你的唯一理由。他的天音铿然有声，只是你还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因为你宁愿相信自己打造出来的种种不幸。今天让我们一起下定决心接受这个喜讯，人间的灾难绝非真相，而真相也不可能是灾难，真相必然安全无虞，且对宇宙万物慈爱有加。没有比欣然接受这一真相更伟大的爱了。因爱一心只愿你幸福快乐，他必会赐你一切能让你幸福之物。九，你交托给圣灵的问题没有一件他不曾替你解决，将来亦然。你自己从未彻底解决过任何问题，此刻不正是你做一个回顾而汲取教训的最佳时机？今天你该把自己掌握的理念学以致用，因为观念具有无比的力量，掌握观念是为了应用，而不是供人臆断空想。他们已向你展现了自身的力量，足以让你心悦诚服，别再否定他们了。把这一年的精力投注于你对真相的了解上吧，让真相得以在平安中一展身手。相信圣灵吧，因他相信了你。深思一下你真正看见及听见之事，好好洞察其中的深意。有这些见证的陪伴，你怎么可能感到孤独？第三节教会的回报。一，我先前说过，每个人都在教人，而且随时都在教。也许你已经懂得如何教人了，但却未必懂得如何领受教会所带来的温暖慰藉。你只要反省一下自己所教的内容与你自以为知道的一切相去何其遥远，你便不能不承认你内的那位圣师绝对超越你的思想体系之上。 因此他才能如此公正地看待你的思想体系，并看出他的虚假不实。他的洞察力必然来自与你的思想体系截然不同的立论基础，两者毫无相通之处。因为他所教的，以及你透过他而教人的，和你在他来临前所教人的那一套，确实有如天壤之别。正因如此，才能把平安带到哀伤之地，让喜悦驱逐人间的痛苦，且取而代之。二，你也许教导过自由的道理，自己却尚未学会如何活得自由。我先前说过，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来辨别他们，他们也能借此而辨认自己，因为你一定会按照自己所教的东西来评判自己的。小我的教诲常有现世报的效应，因为你会刻不容缓地马上采纳他的决定。这种采纳表示你心甘情愿地根据他的标准来评判自己。在小我的思想体系里，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你过去的经验一直在为你印证因和果之间的关系。你岂能不相信你卯尽全力教自己相信的东西？可不要忘了，你花了多少功夫为小我挑选出他的见证的。至于为真相之因果作证的见证人，你却避之有恐不及。三，你拿来教人的东西，自己都还未学会，这一事实不正显示出你还不了解圣子奥体只是一体的生命？不正透露了你也看不出自己是一体的生命吗？若无深刻的信念，你的教诲不可能带来任何成果的。而那信念又不可能不在你内，除非你真正相信自由，否则你无法叫人自由。你所教的一切必须出自你内，然而你对自己的自信分明一无所知，即使它仍不停地运作，你却认不出来。只要是在运作之物必然存在，你必须否定它所有的作用，才否定得了它的存在。四，这部课程旨在教你明白自己的真相。你其实一直都在教给自己你的真相，却不让自己的真相来教你。你千方百计回避有目共睹的事实，不愿面对那历历在目的因果关系。你所教的那一切必然出自你内，那么究竟是什么还有待你学习？这一部分一定来自你之外，并非出自真相，而是来自你的投射。这正是你纳入自己生命之物，而它并不是你，而你纳入的正是非你之物。不论你纳入心中的是什么，都改变不了你的心灵。所谓幻象，不过是指你相信了根本不存在之物。你必须先将自己与幻象而非与真相一刀两断，真相与幻象之间的表面冲突才有化解的可能。五，你的教诲其实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因圣灵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它出自上主的创造，对上主及他的造化永远不离不弃。它既是上主，也是你，你是上主与圣灵的综合体，而圣灵是上主对分裂之境的答复，它所加之于你的远远超过你存心丢弃的。它不会只保护你，也保护了你创造的一切，它把你故意丢弃之物一并守护于你的生命里，维系你与他们的一体关系。那些创造会取代你先前存心取代真相的赝品，即使你对自信依旧一无所知，他们仍然真实无比，只因他们是你自信的一部分。他们必须透过圣灵方能与你交流，他们也乐于为你效力，回报你的创造之恩，因你在教他们自己的真相，那正是他们的家园。你既是上主的居所，必也是他们的居所。因任何东西离开了创造他的心灵，便不再真实。凡是不真实的，根本就不存在。六，那相互冲突的两个自我并不是你。上主之外还会有什么？如果你拥有他，他也拥有你，而这一切就是整个宇宙的话，那么所谓的其他东西必然落在宇宙整体之外了。问题是，那儿只有虚无。你一直在传授这一真相，你所教的见证即使远在天边，仍然都在你内，他们会蜂拥而至，助你明白这一真相。 他们的感恩加上你与上主的感恩之后，必会巩固你对自己所教真相的信心，因为你所教的真实不虚。当你落单时，你也落在自己的教会之外，难以同沾其恩。唯有与那些见证同在，你才会明白，你只是在教你自己，你也只能从你教给别人的信念学习。七，今年你会开始学习，并且教学相长，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你自愿去教的。纵然外表上你深以为苦，但你终会尝到教学的喜悦，因为学徒倾尝了教学的喜悦，并且感恩图报，与老师共享这一喜悦。在学习过程中，你会越来越感激那传授给你真相的自信，感激愈深，你对他的敬意愈深。你会逐渐体会出他的德能、力量及圣洁，且如天父一般的爱他。他的天国浩瀚无际且永无止境，他的一切皆是完美而永恒。这一切全都是你，此外没有其他的你。八，愿一切赞美都归于神圣的自信，也就是真实的你。愿一切赞美归于创造了真正的你的那一位。每个人迟早都会跨越自己妄想出来的自我之间的沟渠，只要肯好好花功夫，每个人都能建筑一座桥梁，跨越那一沟渠的。他的那一点努力会有如天助，因为构成天堂的联合大愿必会倾力相助。为此，只要是有心跨越过去的人，实际上是被保送过去的。九，你所建造的桥梁远比你想象的更为坚固，你的双脚已稳立其上了，无需担心在对岸等着接引你的人无法将你保送到对岸，你必会抵达你本应归属之地的，你的自信正在那儿等候着你。第四节，爱的幻象与真相。一，不要害怕正视恨的特殊关系，唯有正视它，你才有解脱的希望。若非这层关系从中作梗，你不可能不了解爱的真谛，因为在爱的特殊关系中，爱的真谛已经蒙尘，人们不过是用它来制衡心头之恨，并无意放下深藏的恨意。只要你正视这一事实，你的双眼就会开启，清晰地看到救恩的出现。你是压制不了恨的，爱的特殊关系也制衡不了内心之恨，你最多只能把它驱赶于地下，逐出你的视线之外而已。所以最重要的是把恨拉回你的视线之内，不再加以隐藏。正因为你企图用爱来抵消恨，才使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你尚未意识到这里所隐藏的分裂有多深，除非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否则这分裂会继续作祟下去，而错失了疗愈的机会。二，恨的象征物对爱的象征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并非真的，因象征所代表的是另一物。如果爱本身是无所不包的，那么它就没有象征的必要。你终将安然化解这最后的挑战，而活出真实的自己。这是你迎接上主来临的最后一门功课。现在别再三心二意了，你已经近在咫尺了，你必会安然跨越这座桥梁的，默默地将斗争转移为平安。爱的幻象绝对无法满足你的，爱的真相正在彼岸等着给你一切呢。三，爱的特殊关系企图压制恨所引发的杀伤力，在最旧的风雨中寻觅一个可供藏身的避风港，它并无意脱离那个暴风圈而进入阳光普照之地。相反的，它会刻意夸大避风港外的醉酒，并建起重重栅栏而藏身于内。爱的特殊关系本身并无价值，它只是为了与恨划清界限而找的避风港而已。特殊之爱中的伴侣必须不负这一重托才会被接受，恨依旧能够进入这种关系。事实上，这关系中有一部分相当欢迎恨来搅局，但爱的幻象仍能维系这爱恨交织的关系。当爱的幻象一旦破灭，这一关系不是立即破裂，就是因着希望的幻灭而生出怨尤。四，爱不是幻象，而是事实。凡是会幻灭之物，绝不是爱而是恨。因恨亦是一种幻象，凡是变化无常的，不可能是爱。若有人在某段人生场景里 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选择某个伴侣，表示这人宁可活在罪疚内，与他同归于尽。这是他们心目中的唯一选择。对他们来讲，爱只是一种逃避死亡的手段。他们不计代价地追求爱，就是不肯往平安中去寻。其实只有在平安中，爱才会无声无息地来临。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仍然活在死亡的恐惧下，爱的西洋镜便被拆穿了。回荡在外的栅栏应声倒塌，恐惧随之排山倒海而至，恨的凯歌也高声扬起。五，对爱来讲，没有胜败输赢这回事，只有恨才会担心爱的胜利。爱的幻象有可能战胜恨的幻象，但这必然证明两者都是幻象。只要恨的幻象存在一天，爱对你必然也如幻象。于是你只有一个选择的余地，就看你宁愿要哪一个幻象了。你若只在真相与幻象之间选择，内心是不会有任何矛盾的。光是看到这两个名词，没有人会举棋不定的。然而倘若你只是在这个幻象与那个幻象之间做选择，心中就不可能不起冲突了，即使这种选择根本无足轻重。如果不论你选择哪一个都后果堪忧的话，这种决定必然令人沮丧。六，你在人间的任务并不是寻求爱，而是找出你为了抵制爱而在心内打造出来的所有障碍。凡是真实之物都不用你去找，只有虚幻不实之物才有待寻觅。每个幻象不论化身为何种形式，都离不开恐惧。你若想由一个幻象遁入另一个幻象，绝对得不偿失的。你若想从自身之外寻找爱，反而会在自身之内看到恨，并因此恐惧不已。爱的幻象不可能带给人平安，平安只可能来自爱的真相。七，爱的特殊关系，存心把爱带入分裂之境，你得识破这一歧途，因为你必须先认出一物的真相，才可能辨别它的幻象，这是事实。为此，特殊的爱影射出你有把爱带入恐惧中的歧途，进而再经由恐惧把这种爱弄假成真。爱的特殊关系彻底违反了爱的基本原则，故不是是缘木求鱼。只有在幻觉中，这种爱才可能小人眼目，而你还以为自己能够完成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目前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彻底看清你一直在自以为是地解决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切身难题。真理之境已经近在咫尺了，唯独这个问题还横亘在你通向真理的那座桥梁前。八，天堂静静地等候你的来临，你所创造的一切正向你伸出援手，帮你跨越过去，而欣然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才是你真正渴望之物。你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圆满，其实只有他们才能带给你圆满。爱的特殊关系只能算是一种低级的赝品，企图取代那真正让你在真相中而非幻觉中重归圆满之物。罪疚再也无法在你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作祟了，如此你才能以感恩之心看待所有的弟兄，因为你必须与他们联手才可能创造。接受你所创造的一切，等于接受了整个造化的一体性，缺了这一环，你便不可能圆满。没有一种特殊性能给你上主赐你的一切，也给不出你与上主联手而给出的礼物。九，你的圆满就在彼岸，你必会彻底回归上主的。你再也不要什么特殊的礼物了，只愿全然消死它，不仅圆满了自己，也圆满了它。切莫害怕跨上桥梁，你会安然抵达平安与神圣之境的。只有那儿才有上主及圣子永存不替的圆满。在荒凉而虚幻的世界里，没有一物是恒常不变的，也没有一物能满足得了你。别再设法从世间寻找你的圆满了，因上主之名，心甘情愿地舍弃这一切幻象吧。不论你处在何种关系，都真心诚意地接受这种圆满吧。唯有如此，上主才得以重归圆满。 圣子也与他一起圆满了。十，将你导向内在合一之境的桥梁，必然同时导向真知之境，因那是你与上主携手打造的桥梁，他会领你直抵上主。他是你的圆满，而你的圆满毫不逊色于上主的圆满。每一个你误以为可以实现而纳入心中的幻象，都会害你失去自己对圆满的意识，因而也否认了天父的圆满境界。任何幻象，不论是发自爱或是恨，都会剥夺你的真知，因为幻象正是企图遮蔽真相的沙曼。只要你重视真理甚于任何幻象，而且决心不再为幻象而牺牲真相，你就能掀开这看来阴沉无比的沙曼了。十一，你难道不想穿越恐惧向爱奔去？这不就是你人生旅程的最佳写照？爱殷勤地呼唤着你，偏偏恨又拉着你不放。别再听从恨的召唤了，也别再着眼于那些幻象了，你的圆满就在真相里。试着将恨的召唤与存心牵制你的每个幻象都当成你内心向造物主发出的求助吧。你的圆满就是他的圆满，你既已求助了，他岂会充耳不闻？他全心爱你，不含丝毫幻象，你也应如此去爱。凡是不夹杂幻象的爱，自然亦无恐惧。凡是上主记得的人，必然完整无缺。上主绝不会忘怀那些使他重归完整的人。你的圆满有赖于你忆起他生命的完整性，以及他为自己的圆满而对你所怀的感恩之心。基于他与你的生命联系，他不可能忘怀你，而你也必会忆起他的。你愿意去爱的那个愿心，便和那从未忘怀过你的圣爱结合于上主内了。十二，你的天父不可能忘怀你的生命真相，而你也不可能记不得这一真相的。圣灵是通往上主的桥梁，这桥梁是由你想要与他合一的愿心打造出来的，也是由他与你合一的喜悦中创造出来的。这趟看似永无尽头的旅程即将完成了，因为那无尽的尽头已近在咫尺，你就要认出他来了。此刻就下定决心与我一起放下所有幻觉吧，不让任何一物横亘在真理道上。我们会一起走完十相之外最后一段徒然无用的旅程，然后大步迈向上主，欢欣地答复他对自身圆满的召唤。十三，任何特殊关系若有碍于上主的圆满，哪里值得珍惜？凡是干扰上主的，必会干扰到你。只有在时空的领域内，上主的圆满才有受阻的可能。他领你通过的那座桥梁，会将你由时空领域提升至永恒之境。你的时空大梦该醒了，一无所惧地答复他的召唤吧。他在你受造之初便已赐给你永恒的生命。当你还在那座通往超越时空之境的桥梁这一头，你真的一无所知。但是只要你肯轻轻移前一步，那超越时空之境便会托住你，把你保送到上主的心坎里。只有在他心中，你才永远安全无虞，因为你在那儿永远圆满无缺。只要我们心里怀有上主之爱，就没有掀不掉的沙曼。通往真理之路已为我们打通了，与我一同上路吧。第五节，选择圆满之境。一，正视特殊关系时必须先有心理准备，因为这会激起你相当大的痛苦。焦虑、绝望、罪疚以及攻击之念都会不时趁虚而入，来去无踪。这一切都有待你重新加以认识。不论他们化身为何种形式，都是一种自我攻击却存心嫁罪于对方之举。我先前已经提过这一现象，只是尚未深入剖析他真正的企图而已。二，他的企图一言以蔽之，即是让人心生罪疚，这无疑是对上主的直接抗议。小我要你定上主的罪，认定他，也唯独他罪责难逃，因他任凭圣子奥提饱受打击而未尽保护之责。爱的特殊关系是小我害你自绝天堂之门的利器，虽然他看起来不像是凶器，然而你只要反思一下自己为何如此看重他，就会明白他确实是一把凶器无疑。 三，爱的特殊关系是小我最得意的礼物，对那些不想放下最旧的人别具吸引力。小我的运作模式在此暴露无遗，他那诱人的礼物为这关系所激发的种种幻想很能吸引小我。人们常把那些幻想视为可接受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会觉得爱恨交织有何怪异之处，即使恨在他心目中是一种罪，最多也只会稍感内疚，根本不认为有改正的必要。这是分裂境界最自然的状态，你若逐渐明白这状态一点也不自然，你反倒成了最不自然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乃是天堂的反面，正因它处处与天堂相反，故世界的一切和真相的境界必然背道而驰。在天堂，人人皆知爱的真谛，而且爱就是合一。在世上，爱的幻象已篡夺了爱的地位，分裂及排外反而成了人类心目中的爱。四，小我暗地里期待着上主给他某种特殊之爱，特殊关系就是由此而生的，小我之恨也借此而战胜了爱。建立特殊关系等于自甘放弃上主的爱，目的是为自己讨回上主所没有给他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你心中不仅不是地狱，还美若天堂，就是这一信念维系了小我的存在。因为小我绝不会让你看出分裂对你其实是最大的失落，只因天堂是不可能存在那种境地的。五，天堂对所有的人而言都代表了圆满，小我和圣灵都会接受这一点，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对于什么是圆满以及如何才能圆满，双方的看法却有天壤之别。圣灵深知圆满有赖合一，圆满之道在于推恩。对小我而言，圆满是靠战胜别人，圆满之道是乘胜追击，甚至不惜打倒上主，这才是小我心目中的终极自由。因为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干涉他了，这是他对天堂的概念。也因此，那令小我无法涉足的合一境界就一定是地狱了。六，特殊关系是小我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穿针引线，存心使两者混淆不清的诡异伎俩。他企图脚踏两只船，追求这两个世界里的梦幻仙境，这种企图只会将人引入幻象境界，而无法认出他们的真相。特殊关系不过显示出小我鱼目混珠的伎俩得逞了而已，他所标榜的合一排斥了真正的合一，使得排斥反而成了合一的基础。还有什么能比特殊关系把小我的座右铭去找，但不要找到演绎的更加淋漓尽致的。七，小我在特殊关系中打造出来的自我概念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这个自我企图借用某种关系来寻求他的圆满，当他认为找到了一个能够满全这一目的的特殊关系，便会毫不吝啬地给出自己，想用自己来交换他人的自我。这不是合一，因其中没有增长也没有推恩，双方都设法牺牲自己不想要的自我，换成心目中更好的另一个自我。他会因夺人所好之罪而感到内疚，因他知道自己回报之物一文不值。他既然会为获得一个更好的自我而放弃自己的我，他怎么可能会珍惜这个我？八，小我所寻找的那个更好的自我，通常是比较特殊的自我。谁具备了那个特殊的自我，谁就会因这个价值效益而人见人爱。如果双方都能在彼此身上看到这个特殊的自我，就成了小我心目中的天作之合。他们一点都意识不到这种搭配是在敲地狱之门，因此不会去打扰小我的天堂之梦。殊不知小我所给的这个幻相反而会搅乱他的天堂。既然所有的幻象都离不开恐惧，那么天堂的幻象最多只能算是比较迷人的恐惧而已。于是小我会因着恐惧而把罪就埋到心底，然后打着爱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九，地狱的吸引力就藏在最旧可怕的魅力中，这正是小我献给所有自认为卑微无用之人的礼物。 每个特殊关系都暗含着我是卑微的信念，因为只有受到剥削的人才会重视特殊性，要求特殊待遇，并且把特殊待遇视为爱的表达，迟早会让人转爱为恨的。特殊关系的真正目的和小我的目标有志一同，都是为了毁灭真相，代之以幻想。因小我本身即是一种幻象，故唯有幻象才能为它的真相作证。十，若能看出特殊关系不过是你战胜上主的一种标志，你还会要它吗？姑且不提它那可怕的本质，以及它必然引发的罪疚、哀伤及孤独，这些只不过是信仰分裂的宗教，以及认为分裂确实发生过的信念背后那套思想体系的几个特质而已。在特殊关系所标榜牺牲的连环导词下，真正要传达的只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上主必须死亡，你才可能生存。特殊关系所要传达的正是这一观念。你认为既然已经牺牲了自我，当然有权去攻击他人的自我，并把他人的自我抢过来取代你所鄙视的自我。你之所以鄙视他，只因你认为他没有给你一心想要的特殊性。你怨恨他，把他贬得一文不值，其实是因为你心怀恐惧。十一，你这样打击自我，还可能赋予他无限的力量吗？真相既然对你变得如此可怕，因此除非你把自我变得卑微无能，一无所用，否则你是不敢正视他的。你认为设法从真相那儿盗取些力量，加在你打造的小小自我身上，命令他跟真相放手一搏，使真相束手无策，这样你才会感到安全。这就是特殊关系所上演的记忆，它在两个个体生命之间建起一座祭坛，双方都在祭坛前设法除掉自我，再由死亡中浴火重生出另一个自我来。这种仪式在人间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没完没了，永无收场。这种祭奠仪式是不可能有圆满结局的，因为生命不可能由死亡孕育，天堂也不可能由地狱打造。十二，每当特殊关系引诱你加入这一记忆去寻找爱，你应记住，爱是一种内涵，而非任何形式。特殊关系不过是一种祭礼形式而已，它企图牺牲内涵而提升形式，以取代上主的位置。形式本身并没有意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意义。你必须认清特殊关系的真相，它只是一种荒谬的祭奠仪式。企图由上主的死亡来盗取力量，壮大谋害他的凶手阵容，借此证明形式战胜了内涵，爱也失去了意义。尽管这是不可能的事，但你真想让此事弄假成真吗？若真有此可能，你早已把自己打入万劫不复之地了。圣主不会为此而发怒，只是不允许此事发生而已。他的天心不是你能改造的，无论你为了自娱而编导出什么死亡祭舞，都不可能将死亡带入永恒的。你为了取代上主的圆满而选择的那个赝品，对他也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十三，你应明白，特殊关系不过是想在上主面前树立其他神像的无谓之举。你企图急着膜拜偶像，而将他们的渺小卑微与上主的庄严伟大混为一谈。为了你自己的圆满结局，你绝不会乐见此事。因为你在上主面前设置的每一个偶像，都会挡在你自己面前，遮住了你真正的面目。十四，幻象不可怕，因为他们不是真的。这一简单的事实就是你得救的基础。当你看不出幻象的本来面目时，它才显得可怕无比。只要你心里还有一丝想把幻象弄假成真的企图，你便无法认出它的庐山真面目。同样的，你否定真相到什么地步，你在真相与幻象之间、上主与幻境之间做此单纯选择的难度就有多大。只要牢牢记住这一点，你就不难看出再没有比这一决定更单纯的事了。 十五，以为爱的真谛已被毁灭了，这一错觉正是分裂幻象的核心。除非爱对你已经恢复了意义，否则你就无法知道这一意义即是自己的真相。分裂不过影射出你仍不想知道自己真相的这个决定而已。这一整套思想体系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学习过程，目的在于引人离开真理而进入幻觉。幸好上主针对每个有害的学习经验都赐给你一个修正的机会，让你不受任何一害之苦。十六，你决定聆听并跟随这个课程与否，其实就代表了你在真相和幻象之间所做的选择。因真相就在当下此地，与幻相互不相干，毫不混淆。只要你认出这个选择的真正含义，就没有比这更容易的决定了。只有活在错觉幻想中的人才会进退失据，举棋不定，幸而那幻觉没有一个是真的。十七，今年是你做出这最简单的选择，也是你此生始终面对的唯一选择的大好机会。你迟早会越过这座桥梁而进入真相之境的，因为你终将认出上主就在彼岸，此岸只是虚无。一旦明白了这点，你自然会做出这个天经地义的选择。第六节，通往真实世界的桥梁。一，追求特殊关系，表示你已认同了小我而非上主，因为特殊关系只对小我具有价值。对小我而言，一种关系若不具特殊价值，就没有意义，因所有的爱在小我眼中必须具备某种特殊性。这根本不合乎人的天性，因这种关系与上主及圣子的关系大不相同，凡是不同于他们的关系的，就不可能合乎人的天性。既然上主是按照自己的旨意而创造了爱，他也只可能给出这种爱。除了造物主为爱界定的意义以外，爱别无其他意义。你若把爱界定成另一种东西，你就不可能了解爱了。二，爱就是自由。你既想要自由，却又自甘活于束缚中，等于自绝于爱。为了上主之爱的缘故，不要再由分裂中寻求合一，更别从桎梏中寻找自由了。你如何释放别人，自己便会如何解脱。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爱就无法寻获你而给你慰藉。三，只要你愿意获得圣灵之助，他就会给你机会来助他一臂之力的。神圣一刻可说是他最高明的一招，保护你不受罪疚的诱惑，而罪疚正是特殊关系最大的诱饵。你不清楚罪疚对特殊关系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因为小我一直告诉你，特殊关系里面藏有自由和解脱。但只要仔细观察特殊关系，事实便摆在眼前，特殊关系其实是最旧的温床，它必会让你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四，特殊关系若无身体做媒介，就会完全失去意义。你若重视特殊关系，必然也会重视身体。不论你重视的是什么，自然不会轻言放弃。特殊关系乃是将你锁在身体内的一种伎俩，使你对他人的眼光也局限在他们的身体上。唯有当你能够透视对方的光明宝相，才可能视特殊关系为粪土。你一见到他的光明宝相，身体立即隐退下去，因他再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你就这样撤除了毕生聚焦在身体上的心力。五，你所看见的世界乃是你重视的那个世界。在桥的这一头，世界充斥着有形的身体，每一具身体都千方百计想跟其他身体结合，宁可丧失自我，也要与对方合一。两个独立的个体若要合为一个，便不能不贬义或压缩自己，双方都得否定自己本有的能力。而这种个别的结合方式，其实已把整个宇宙力量排拒于外。他所排拒的远大于他所接收的，因他排拒的是上主，接收的却是虚无。如果这一关系是结合于无暇可止的信念中，整个宇宙都会加入他的阵容。然而，小我追求的特殊关系，连一个完整的个体都包容不了。他只要对方的某一部分，也只想看到那一部分， 其余的他都一概视若无睹。六，桥的那一头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身体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却不再像在桥这一头的身体那般排外了。人们在身体看到的那一点火花，蕴含了光明宝相在内，而这星星之火不久就会大放光明了。只要你一越过这座桥梁，身体的价值便会在你眼中骤然消减，你再也不觉得有荣耀它的必要了。因你已经明白了，身体只有一个价值，就是让你能伴同弟兄跨越这座桥梁，一起获得自由。七，从真相的角度来看，桥梁只代表了一种认知上的过渡阶段。你在此岸所见的一切，都是极尽扭曲之能事而彻底失真了。原本微不足道的被夸大了，原本真实有力的却被贬为渺小卑微。过渡期间难免会经历一段混乱，让你不知何去何从。不要害怕，这不过表示你已甘愿放下那好似维系着你就有世界的错误思想坐标。那个思想坐标就是绕着特殊关系而建立的。这个幻象一除，你就再也不会想在这儿追寻你心目中的意义了。八，不必担心自己会在瞬间被连根拔起而卷入真相里。时间是仁慈的，只要你将它用在真相上，它就会不疾不徐地陪你穿越这一过渡期。你唯一刻不容缓之事，就是不再把自己的心念拴在此地。这样做绝不会害你无家可归而失落了人生坐标的。在你决心穿越过渡期之前，你那段不知何去何从的经历，比起你自己的心灵孤注一掷于幻境上的时间要短暂多了。此后拖延对你的伤害可能大于往昔，只因你已明白脱离苦海原非难事，却被你耽误了。不久，你连特殊关系中的爱之幻象都不稀罕了，你因为此感到欣慰而且充满希望才是。因你不再像以前那样神志失常了，你很快就会认出背弃自我的醉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九，你在特殊关系中所重视或珍惜之物，本来就不属于你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你仍保留一点点错误的思想体系，而且把它当真，你就不可能了解那个圣念，唯有那个圣念才知道你的真相。你其实已经邀请了你生命真相的圣念进入心中，它必会应邀前来与你同在。你对它的爱使你再也不允许你背叛自己，你也不想建立一个无法与圣念并行的关系，因你再也不愿与他分开了。十，你该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小我送给你的那种荒谬救恩，不再留恋他为你演出的那出人际关系的闹剧。如今没有一个人需要受苦，因你已走到这一步，不可能再屈服于罪疚所打造的幻想了，不论它看起来多么美丽或神圣。只有神智彻底失常的人才会对死亡、痛苦、疾病及哀伤怀有那类幻想。罪疚的杰作通常十分丑陋、可怕，而且危机四伏。不要在那儿去找真理及美善的幻想了。你该庆幸真理及美善仍在另一处等候着你。快乐地迎向前吧，你便会发现有这么多的恩赐只等着你这单纯的一愿，甘心放下虚无，因它真的空虚无比。十一，你在跨越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心之见，会让你明白天堂真正之所在。从桥的这一头望去，天堂好似在外边，在桥的另一头。当你跨越过去，加入它的阵容时，它便融入你内，与你合而为一。你会惊讶不已，原来只需放弃虚无便能获得这一切。每当一道光明回归它的源头，天堂无边无尽的欢乐便会增添一分。为了上主的爱及你的真相之故，别再迟蹰了。愿这神圣一刻能够加快你的脚步，只要你让它进入你内，它必然义不容辞。十二，圣灵只需你帮他这一点忙，当你的念头开始落回往昔恋恋不舍的特殊关系时，立即与他进入神圣一刻，让他在那儿释放你。只要你真的有心享有他的知见，他就会毫不保留地赐你这一知见。 你的愿心不必十全十美，因为他的愿心已经完美无缺了。用他完美的信心来赎回你的不甘愿是他的责任。你在神圣一刻与他共用的正是他的信心。你必须清楚觉察出自己根本不想自由解脱，他的完美愿心才可能进入你的心内。向他呼求吧，只有他能为你换来天堂，请他为你召唤天堂吧。第七节幻象的终结。一，只要你还留恋特殊关系，你是不可能放下过去的。特殊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你重演过去，而给你一个改变他的机会。幻想中的影像，记忆中的痛苦，过去的失望，眼前不仁不义的事物，这一切都会渗入你的特殊关系里，给你一个机会弥补你受创的自尊。你挑选特殊的伴侣时，哪一次不是凭着过去的经验？你所做的每个选择依据的都是过去的某种邪恶经验，你至今难以释怀，故要另一个人付出代价。二，特殊关系乃是对过去的报复，他原想借此消除过去的痛苦，却因着对过去的念念不忘与执着不放，以至于错过了现在。特殊关系的种种经验是无法存于当下的，你所经历到的现在其实是一直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下的。特殊关系在当下此刻是显不出任何意义的，而如果它现在无意义，表示它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除了在幻想之中，你岂能改变过去？有谁弥补得了过去在你心目中所造成的不公？过去什么也没有，别再埋怨责怪过去所受的不公了，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的事，你岂能不让它过去？因此，当你紧抓着过去的幻想不放时，表示你还期待它来为你完成某个特定的目的，而且那目的只能在过去完成，现在对它根本无济于事。三，可别低估了小我想要为过去平反的强烈驱力，它已彻底疯狂，彻底无情。小我会牢牢记住你得罪它的每一件事，并伺机报复。他为了宣泄心头之恨而结交的人际关系，影射出他要置你于死地的幻想。小我会死抓着过去来跟你作对，你若想摆脱过去的阴影，他会认为你剥夺了他报复的机会，那是你罪有应得的惩罚。但你若不投入自我毁灭的闹剧，小我就无法将你绑在过去。你建立的特殊关系表示你已同意毁灭自己，其中的疯狂不说自明。一般人难以看清的是，你若与小我沆瀣一气，当下对你就变得一无所用了。四，过去已经过去了，别再借特殊关系之名来保护你的过去，而把自己绑住了。特殊关系一直教你，救恩是在过去，你必须回到过去才能找到救恩。没有一个幻象不包含想要为过去平反的梦魇，你究竟是想继续圆你的旧梦，还是弃它而去？五，特殊关系外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你在存心报复，即使你的恨意偶尔会露出凶光，也不足以动摇那爱的幻想。只有一世小我绝不会让你觉察到，特殊关系其实是你对自己的报复。除此之外，它还会是什么？你所追求的特殊关系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反倒是你先否定了自己的荣耀，然后想以这关系来亡羊补牢。就这样，报复摇身一变倒成了你的救赎，让你放弃报复，对你反成了莫大的损失。六，然而圣灵针对小我神志不清的救恩概念温柔地赐下了神圣一刻。我们先前说过，圣灵只能透过比较来施教，通过借用反面教材来衬托真相。小我坚信，唯有为过去平反才可能得救，神圣一刻则正好相反。他只是叫你明白过去已经过去了，正因他已过去，报复或平反的驱力才会随之而去，并且彻底根除。当下此刻的宁静与平安开始温柔地笼罩着你。一切都已过去了，唯有真相永存。 七，你偶尔也会把幻象带入神圣一刻，不让自己全面意识到真相与幻象的经验有天壤之别。然而，你这种企图绝对撑不了多久的。圣灵的大能在神圣一刻中无坚不摧，因为你已加入了他的阵容。尚未放下的幻象虽然不时削弱你对他的体验，使那经验难以长存于心，然而神圣一刻是永恒的，你那些时空幻象阻挡不了超时空真相的出现，也阻挡不了你对他的真实体验。八，凡事上主要赐予你的都已经真正给了你，而你也真正收到了。你若收不到上主的礼物，那些礼物便形同虚设了。你的接收成全了他的给予，你会收到的，因给你乃是出自他的旨意。上主纯粹是为你赐下了神圣的一刻，你不可能收不到，因为那是他给你的。就在他愿圣子自由的那一刻，圣子已经自由了。他在神圣一刻中提醒你，圣子永远不可能失落自己受造之初的真相。圣灵所教的每一件事都在提醒你，你已经收到了上主要给你的一切。九，你是抵制不了真相的，那些有待宽恕的一切都只是幻象而已，却被你当成反对弟兄的理由。他们在真相中没有过去，只有幻象才需要宽恕。上主不会与任何人过不去，因他丝毫不受幻象的影响。宽恕你在弟兄身上看到的一切幻象吧，将他们由那些幻象的桎梏中释放出来。如此，你才会逐渐明白自己也被宽恕了，因为当初就是你将那些幻象套在弟兄身上的。这就是神圣一刻在时空中为你完成的大事，他为你预备了进入天堂的真正资格。十，请记住，你一直都在真相与幻象之间做选择，也就是在有疗愈之效的真实救赎与深具杀伤力的小我救赎之间做选择。只要你一心不二地加入上主圣爱的救赎计划，爱的德能自然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你。当你邀请救赎进入你的心灵时，切记要与上主结盟，而非与小我结盟。他的救援对你已绰绰有余，因他的神圣使者深知如何帮你重建天国，而且会把你投注于救恩的一切努力都转用到你与他的关系上。十一，只要你肯在神圣一刻下功夫，必会找到圣灵给你的信息，所有的幻象也会在那一刻得到宽恕。奇迹的祝福方能从那一刻推恩到每个人身上，一切的问题不论表面的大小难易都会迎刃而解，没有一个问题不会臣服在他的大能下。你只要与圣灵紧密结合，这一关系影射出你接受了所有关系真实的一面，你也是透过这些真实性而把关系中虚幻的一面交托到你与上主的真实关系中。除了你与他的关系外，没有任何关系值得颂扬，只有这一关系才是真相之所在。你若不选择这个，就等于选择了虚无。十二，天父，宽恕我们心中的幻象吧，帮助我们接受与迷的真实关系，这关系中不夹杂一丝幻象，幻象也永远无法侵入这一关系。我们的神圣性就是迷的神圣性，迷的神圣性既然圆满无缺，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需要宽恕的？遗忘之梦不过表示我们还不愿意起迷的宽恕和迷的圣爱而已。愿我们不再陷入这种诱惑了，因迷无意试探自己的圣子。愿我们只接受迷的礼物，也只让迷的创造与迷的所爱进入我们的心灵。阿门。